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中秋节到了，美丽的月光代表着故乡，同时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千年百年，月色皎洁晶莹，照亮大地，传递温情。中秋节话团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要从一个特殊的中秋节说起。小青青是个年仅七岁的可爱的小女孩，今年的中秋节将是她记事以来第一次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度过的，因此她倍感幸福，分外珍惜。那么您可知道这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经历了怎样的悲欢离合呢？小青青的妈妈叫张连英，31岁时就成了一名注册会计师，32岁已经是光大集团的处长了。她年轻有为，人品出众，堪称主流社会的精英。但是张连英因为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7月开始，先后被中共非法抓捕9次，非法劳教3次。第一次被劳教是在2000年6月，他当时被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2年期间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在佳木斯劳教所里呢，有一个时间是单独被关在一个背篓里，是4个月吧，由20多个警察他们轮班的那样的看着，还有吸毒的那些犯人吧。有一个警察他把我用绳子整个捆在那个床上，手铐那个脚都捆上，揪着头发往那个床上那样撞。还有一次叫李鑫，这个警察也非常凶狠，他在拿电棍呢往一个学员，他叫王玉红，往他脸上电。然后我看到了，我说你们不许打人，我这么一喊，他就把我给揪着头发，就拖着我从这个屋里面拖到别的屋里，把我头发都揪下来一把。
熬过了2年的地狱生活，张连英从佳木斯劳教所回到了家中，后来有了可爱的女儿青青。但是迫害如幽灵般再次降临，在小青青还不到1岁半的时候，张连英于2005年6月第二次被非法劳教。这一次他先是被送到了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在那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到调遣处之后呢，调遣处就是非常那个邪恶啊，我不停的在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派了8个包家就是看着我，然后每天都对我进行那个各种办法酷刑的折磨吧。他们不让我睡觉，而且还把我的头用胶带缠上，缠上之后呢还不停的经常揪我的头发，一困了就是揪头发，然后往身上打。8个包家呢，两个人拽着我的手，前面两个人，后面两个人往我身上踢也打踹。他们到了晚上还把我用绳子把脖子拴起来，拴在那个上下铺的床上，然后嘴堵上毛巾打，那个血都顺着毛巾都流下来。那个警察呢，有叫张冬梅的，他不但呢支持他们动手打我，因为我绝食嘛，他到调遣处的医务室呢，他亲自弄了许多药，就给我加在灌食的那个玉米面粥里头，然后给我灌的我就不停的要拉肚子，他们又不让我上厕所，关在那个屋里面，地上也都是尿，他们把我的卫生纸，把我的衣服全都用尿全都给弄脏。不到1个月时间，他们拿那个苍蝇拍往脸上抽，都抽断了4根苍蝇拍的棍儿。
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的酷刑折磨并没能使张连英放弃修炼，于是他又被送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加重迫害。
我在女所呢也受到了将近就50多种酷刑吧，我就被他们用手掐死过去是2次，勒死过去7次，用绳子。即使这种痛苦呢，其实在我感觉上真正最痛苦最难受的是那种经常让你处在那种临死前的那种痛苦挣扎的那种，要比这种勒死过去要难受的不知道有多少倍。他是几个人坐在我的身上，把我摁在地上，摁着头，他们用湿毛巾堵着我的嘴，让我痛苦挣扎的是实在喘不过气来了，他们再松开手，然后再给我堵上，让我浑身抽的我都最后都没有力气，就不行了，就人处于到临死前那种状态，就是屎尿失禁了，最后他们这样才放开我。那些警察有个姓王的，因为他们对我那种残酷的那种迫害，他们始终不敢说他们是什么名字，而且也不许那些人告诉我。这个姓王的警察进来就说，滋味怎么样，好受吧？因为我拒绝穿劳教服，他们就把我扒光了之后开着那个小号的门那样的动我。 他们还把我就是捆在那个椅子上50天50宿，不让我上厕所，而且呢头上还套上厚厚的那个头套，脖子勒在椅子上。6月1号开始，一到7月20号，我带着小号那厕所池，别人全爬的是白蛆。当时我的脚还有腿啊，许多地方啊，连臀部啊都烂了。给我灌食的时候，拿那个笔管插，来回插，插的我身上也都是血。他们还用那些警察吃那剩菜汤呢，要灌我，我拒绝他们灌，他们就有时候用那个绳子勒着我的脖子，捏着嘴那样使劲灌，灌不完呢，他们有时候都泼到我身上，我身上到处是那种咸菜汤，因为他2个月持续的就不让我洗澡，我身上就是招了许多那个苍蝇。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孩子才1岁半，他把那个小号里面呢就放的非常大的那刺耳的声音，那孩子的哭叫声，还有那个车那个轮胎刹车的声音非常刺耳，我当时头要炸了一样，非常的受不了，他不分黑天白夜的那样的放，他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折磨你。
长期的折磨导致张念英面部变形，身体多处淤血，行动艰难，精神恍惚。而这期间，张连英的丈夫同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牛进平，为了营救妻子，揭露中共的罪恶，与赴中国调查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见了面，把张连英的遭遇在国际社会上曝光。
我是2006年6月21号见到的爱德华·斯考特。当时他也问我，他说你怎么能够那个真名实姓能登那什么呀，我说我的妻子啊，我见到他打了遍体鳞伤，整个变形了，当时带走的时候是182斤，再见着他也就100来斤了，我说人都快给折磨死了，我还能不敢不应当说句真话吗？还有讲到我妻子啊，她是光大集团的处级干部，她就是分房啊，120平米的房那个2次让给别人，我说一般的常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现在我们还住的那个是48平米的房。我说像这种人，那个劳教这么打的这种程度，我说就是一个死刑犯，也不能这么去做。
鉴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共暂时没有敢对牛进平下毒手，但自那以后，他的住所就被严密监视起来。2007年12月13日，张连英终于从魔窟回到了家中。这时小庆庆已经4岁了。几个月后，北京市东城分局和朝阳区国保警察以稳定奥运的名义将牛进平夫妇从家中绑架。
2008年4月20号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天下着雨，我和孩子呢去买鸡蛋买菜，打着伞刚走到家楼下呢，有人从后面一下就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整个腰弯过去，我的手里面的雨伞鸡蛋全都摔在地上，听到孩子在那使劲的哭喊妈妈，然后我就是拼命的就喊出一句法轮大法好，接着就被套上黑头套，孩子站在雨中哭喊，他们真的是恶警，一点点也不讲理，不讲法律，就完全像强盗一样，他们能当着那么小的孩子，那会儿我的小女儿才4岁半，他们就当着她这样把我给拖上楼，套上头套，这样行恶。后来我的小女儿变得不敢大声说话，变得不会笑了，当她过生日的时候，家里亲人给她照相啊，说你笑，想给你照张相，她哭了，她说我不会笑。后来回到家以后，看了她在我们不在期间家人给她照那些相啊，都那种凄苦的那种笑不出来的那照片，我多少次都痛苦的趴在桌子上在哭。
爸爸妈妈被绑架的那一幕深深地刻在了小青青的脑海里。当时天下着雨，警察好像魔鬼一样扑了上来，妈妈被勒住脖子，却奋力地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有那可怕的黑头套和压着爸爸妈妈呼啸而去的警车。这一去又是2年半，小青青不仅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还充满了担忧和恐惧。为了报复牛进平2年前向国际社会曝光张连英被迫害的真相，中共对牛进平夫妇进行了新一轮的更为残酷的迫害。
2008年我被劳教也是因为见到斯考特这事儿，当时给我送到调遣处，当时有一个他们那个头我不知道叫什么，但我记得他那警号1530064， 他说我们早就知道你在外头你没少折腾。当时有四个犯人，十几个就是这个干警都拿着电棍，完了之后就扒衣服扒光，就剩一条裤衩了。完了他就喊一声电就上，完了就是整个电棍就全部上来，一边电着一边说你见这你见那个啊，你还见过那个欧盟副主席。后来我就一直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完了他们就是用翻面电，肛门呐、啊，翻过来生殖器啊，脑袋呀、啊，就是各个部位他全都给你电到。最后你不是喊吗，电的嘴，我牙当时真的是比较好，上的牙当时掉了一个半，那个下边的牙呢整个全打趴下了。
后来张连英被送进了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
结果一到了马三家劳教所，开始我不知道是哪儿，我就拼命的喊法轮大法好，这时候几个警察就拖上来堵着我的嘴，那个手指甲深深的就抠进我的脸里了，当时那个血就顺着就流下来。有个女的，后来我知道她叫张军，她是三大队的一个大队长，非常的邪恶非常坏，她又抠我的脸，把我的脸呢左右脸全都抠黑了，而且打的，后来我过了之后我看到我的脸整个自己看的都非常恐怖很吓人的，一点人样都没有了，全是黑紫黑紫的，看得深深的那个伤痕呢、啊，那个嘎巴在脸上，我就心里边就想，我一定要活着出去，我一定要告诉所有的人，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中国共产邪党到底干了些什么。他们把那些法轮功学员呢，每天都能听到那种电棍的噼啪声，每天都把人呢用那这种最残酷的办法呢给那个抻挂起来，就像五马分尸一样。我因为不穿劳教服，他们把我扒光了还抻挂起来，然后用木板打，用脚往那个身体阴部的踢，还揪奶头，用各种残酷办法折磨我。他们最长的时间把我这样那个撑挂起来三天三宿，也不给吃不给喝，而且根本也疼痛的持续不停的疼，就是浑身下来之后一动都不能动，真的是爬都爬不了。留两次用电棍电我，电大腿内侧，电腋窝下，都电糊了。有五次他们把我送去医院，他们告诉我送去医院去实际上就是证明他们已经抢救了，是我病死的，就是死了他们也不让我出去，也别想出去。
2011年1月27日，小青青一家终于结束了在中国不断遭受迫害的日子，踏上了美国自由的土地。在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小青青第一次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快乐的笑容。在不同的国度里，小青青迎来了记忆里第一个能和爸爸妈妈共同度过的美好的中秋节，终于体会到了阖家团圆的幸福。
中秋节到了，我和爸爸妈妈团聚了。前几年过中秋节的时候，我老见不着爸爸妈妈，我想爸爸妈妈我就跟厕所哭，我就想爸爸妈妈能吃着好吃的吗？现在到美国了，自由了，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很自由，能跟爸爸妈妈过节了，很高兴。中国大陆的好多大法小弟子见不着妈妈，我希望他们以后能像我这样子见着妈妈爸爸。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而今的东土中国，在同一轮中秋月下，有多少修炼法轮功的家庭月圆人不圆？在同一个中秋夜里，又有多少善良的人长夜难眠？小青青一家过去多年的不幸，仅仅是中共迫害之中的冰山一角。希望所有正义的人们用自己的良知与正念共同抵制着邪恶的迫害，为神州大地迎来千秋万载的明月朗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